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献上感谢，主，我们透过以赛亚书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能够看见你的计划。主啊，虽然我们读的时候看见你的百姓在罪恶当中，在犯罪不肯悔改的时候，你的审判就临到，但是我们也更看见，主啊，你愿意在这一个时代兴起更多属你的百姓，能够起来祷告，做一个代求者。主，我们真是看见，虽然这一个世代主啊充满罪恶，但是当你的子民愿意起来呼求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看到救恩必要临到。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看到这些的审判，我们看到这些的罪恶，可是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要看见复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看见你透过你子民的祷告，透过代求者的呼求，主，这一个时代，主仍然要看见神你复兴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就看以赛亚书，我们先从第十三章开始看。上个星期前几个礼拜，我们都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神透过这位先知以赛亚对他的子民来说话，对以色列，特别是对犹大国，对耶路撒冷来发出警语，来发出上帝的心意。那么在神的意念里面，神的计划里面，虽然他们在罪恶当中，神的审判会临到，可是神一直不住的留有伏笔，告诉他们，只要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悔改归正的时候，神的救恩仍然会临到他们。但是神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不断的跟我们看见，到那日，到那时候，神的日子会要来到。那么，但是今天开始，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不只是在他自己的子民当中会有审判，我们看见全世他们的邻国，在整个这个世界，神的审判都是会要临到的。那么因此，当一个国家没有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虽然世界上好像看起来当时就是犹太民族，就是这一个以色列国，或者就是说就是上帝的选民，神在他们中间有计划，但是实际上神在全世界都有计划。阿们。神是一位对全世界的人类国家地图都有计划的神，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计划预言在他子民当中的时候，神的计划预言也在外邦人的当中。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先从十三章，我们看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巴比伦。弟兄姊妹，巴比伦这一个国家，或者是说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并不陌生啊。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我们一提到巴比伦，我们看见巴比伦代表了什么？仇敌的权势。但看见巴比伦的时候，代表了这一个黑撒旦的这一个权势，巴比伦这一个国家，或者说巴比伦的城市啊。那讲到圣经上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是从创世纪里面你就看见那个巴比伦了。大家有没有想到创世纪什么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啊？巴别塔，对了啊，我们中间有几个圣经很熟的人啊，那个好不好？请那个就是你啊，那个像名字叫不出来，
因为我们上过你的创世纪。
创世纪里面我们有提到巴别塔。那刚刚我们提到有提到巴别塔，好，那我们也看一下创世纪什么时候有提到好像巴比伦提到巴别我们一起先看创世纪第十章好吗？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想先请问大家， 刚才提到巴别塔，巴别塔，巴别塔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什么地方建造了一个巴别塔呢？如果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十一章让我们看见这一些人，他们在示拿地，在这一个平原的地方，后来他们开始建造了一座塔，建造了一座城啊。那巴别塔就是在示拿地的地方有巴别塔。好，那我们再翻回来到创世纪第十章啊，第十章第十节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什么地方呢？都在示拿地。而示拿地里面以哪一个城在当时里面为首呢？他国的起头是哪里呢？是巴别，是巴别啊。所以巴比伦，巴比伦，我们也看见，就是在这样子的创世纪里面，就看见这个巴比伦的这一个影像。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个巴比伦。那我们不只是在创世纪里面有看见巴比伦，我们也在整个旧约里面，我们提到我们常常看到巴比伦。那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巴比伦也是南国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巴比伦的这一个王他也是非常的怎么样呢？圣经里面看到巴比伦王的丰功伟业很多，我们也看到巴比伦王他很没落的一面。那么提到这个巴比伦，我们也看见在启示录的时候也很多的地方也提到巴比伦。那么因此我们巴比伦就让我们想到这是一个仇敌、黑暗的权势的一个代表。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当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讲到，我们特别先来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三节。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呼召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许多的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的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闹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定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群地。那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树立一个大旗，向群众来扬声来招手。那么在这里就提到这个巴比伦，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是神要来成就他怒中所定的，他要透过这一群有金夸有高傲之辈，要来成就神怒中所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也在神的手中，虽然这个国家有金夸有高傲有违背神的，可是神仍然可以用这个国家来做惩罚的工作，来做惩罚他选民的工作，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神有他的心意。但是在这里特别神提到一件事情，神提到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要点齐军队，万军之耶和华要点齐军队。你想到一点齐军队的时候，点齐军队就表示要干什么啦？要打仗的时候。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要点齐军队，他要来打仗，他要来预备征战的事情。弟兄姊妹，因此我们想到当神在那里要点齐军队的时候，就是要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预备起来要打仗。这个打仗，我们对我们属主的百姓来讲，你要常常想到，其实神在你身上，你是属神的子民，神在你身上也给你一个权柄，也给你一个恩典，也给你一个身份跟地位，就是 是你要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阿们。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称他的百姓哈，对他们有好几个称呼，神说这是我的百姓。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神在称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是我的军队。阿们。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又说这是我的军队，因此神要点齐军队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军队要征战的时候啊，不是每一个那个军队要征战应该要有好兵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打仗的时候要好像腰带可以束紧啊。那么如果是军队的时候，应该征战要怎么样？是要得胜的。可是呢，我们仔细想想，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原来是做什么的呢？是做奴仆的啊。他们会不会打仗嘛？他们会不会打仗？一点都不会打仗嘛，好。那么他们，而且呢，别的国家有什么？有武器，有兵器，甚至于有铁车，这些等等。可是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以前他们是不会打仗的，因为他们是什么？是做奴仆的。可是神看在神的眼中，透过神的眼光看他们的时候，神仍然说他们是谁呢？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今天你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我们是属神的百姓，神看你跟我也是他的谁呀？也是他的军队。而且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个军队的大元帅，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要打仗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已经得胜的征战里面。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被神来预备，能够点齐军队。神在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要点齐军队，因为他要预备来打仗了，他要预备来打仗了。那么这一场战争里面，我们虽然看到我刚刚提到神的刑罚要来到，审判要来到，耶和华要出来打仗的时候，这一个战争，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个军队的大元帅，所以他要来做代理的工作。那万军之耶和华要点齐这个军队来打仗，所以真的这一场战争要来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章里面看见巴比伦啊，听见这个打仗的声音要临到，神的预言在这里发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开打，还没有那个巴比伦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或者在那个时候啊，巴比伦这个国家前面还有一个什么更强的国家，还有一个很强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亚述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北国以色列还没有被亚述帝国毁灭，所以这一个预言在以赛亚说出来之前呢，还要经过什么？还要经过亚述帝国，然后亚述帝国之后才是什么？才是巴比伦的帝国。那巴比伦帝国之后还有什么？还有马代，还有波斯帝国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巴比伦，虽然他会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要在怒中啊，要来使用这个巴比伦来攻击他的来攻击他的选民，但是神也在这个时候就预言到巴比伦以后的情况。当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要点齐军队的时候，要预备打仗的时候，这个巴比伦要在惊恐之中，这个巴比伦要在被震动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第六节啊，他说当时要打仗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了哈。那毁灭要从全能者来到。第九节又讲到，当这个神要审判的时候，有残忍的事情，有愤恨，有烈怒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那个第十三节又讲到，我万军之耶和华要在愤恨中发烈怒，天都要震动。好，第 地也要摇撼，神要刑罚恶人，也要除灭罪人。这是神给我们看见对于巴比伦以后的一个状况，并且神在这里也提到，他还会激动马代人要起来攻击马代波斯的帝国，要起来攻击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一个以后会经历到境内要荒凉，而且没有人烟在这里居住。所以我们看见神把幕后的一个巴比伦的状况已经说出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巴比伦，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跟神的选民一样，我们会很高兴。好，为什么很高兴呢？虽然巴比伦是一个很在对他的选民来讲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我们巴比伦看到有仇敌恶者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要欢喜快乐，因为是至终这一个恶者的权势要被毁灭。阿们要被毁灭。那我们在想到巴比伦，我们也看见神也在这里，在他的刑法当中，他仍然对他的子民又给他们安慰。所以在十四章里面，神又在这里对神自己的选民说，耶和华要，我们一起念好吗？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哈利路亚！神对他的子民给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应许预言，让他们还要重归故土，因为神是连续雅各家的，神是连续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的。好，当我们思想巴比伦的时候，我要因为这里好几章都提到巴比伦虽然还有一些外邦人的预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个巴比伦，其实在它的后面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也在它的背后是有一股很强大的仇敌的权势，一个仇敌撒旦的一个权势在后面。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先想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仇敌撒旦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你知道仇敌撒旦有没有名字啊？有他名字叫什么？很多啦，很多我们有时候叫他仇敌，我们叫魔鬼，叫撒旦还有叫什么说谎之人的父他有很多的名字。还有什么呢？仇敌撒旦还要叫蛊蛇，对不对启示录里面称仇敌撒旦是蛊蛇。那个有很多的名字那么大家晓不晓得那个仇敌撒旦，我们讲今天讲到撒旦魔鬼的权势的时候，撒旦是怎么来的呀？神有没有创造撒旦？神有创造撒旦吗？
有。
哇，这很好问，神有没有创造撒旦？神没有创造撒旦啦，但是神有创造什么呢？神有创造天使。那我们想到天使神有创造千千万万的天使那么但是在这些天使里面，你知道天使也是很有次序的那么神在创造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很有次序的。那我们讲到天使的时候神所创造天使里面有三位天使长三位天使长，大家想不想有哪三位天使长？天使长有哪三位天使长？Michael 加百变是不是加百变是一个天使长，还有是哪一个天使长？路西佛路西佛三个天使长，一个是什么？米迦勒，一个是加百列另外一个是谁？路西佛，三个 大的天使长。那么这三个天使长呢，各管不同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先想想看，加百列这个天使长，好，他是专门做什么的呢？专门做什么？加百列。报好信息的，是报传递神的信息，而且我特别要讲报好信息的。那我们思想到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加百列这个天使长，他去向谁报好信息呢？向牧羊人报好信息，向约再早一点，他去向约瑟、向玛利亚传达这个好的信息，向牧羊人、向这个东方的博士，跟他们来报好的信息，讲到有一位救世主要降生。所以我们看到加百列是报好信息的，是报信息的天使。那我们在思想回到旧约的话，加百列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加百列出现，他是来报信息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提到先知大先知里面，除了以赛亚还有哪一位大先知呢？还有但以理。但以理这位先知，当他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圣经上就跟我们说，神他第一天祷告，其实神就怎么样，已经垂听了。可是但以理在祷告里面，他觉得非常的沉重，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啊。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位天使飞过来，把神的信息告诉他，跟他说：“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垂听了。但是呢，这一站什么？我在要把信息告诉你的时候呢，我在路上有怎么样？有另外一个魔君来阻挡我。那么幸亏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否则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们。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天使长加百列是传达信息的，阿们，他是传达信息的天使。我们看到米迦勒是什么的天使，负责什么呢？他是征战的天使。所以当这个但以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有波斯的魔君搅扰，有波斯的魔君要来阻但以理在祷告里面所领受上帝的信息。幸亏有谁呢？有这个米迦勒这个天使长来帮助，来做征战。好，那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天使长，第三个天使长是谁呢？就是路西佛。那么这个路西佛呢，其实路西佛这个天使在圣经上我们也看见，这个路西佛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亮之星，晨星，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我们看以赛亚第14:12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这个，就是路西佛，早晨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这个天使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美丽这个天使甚至于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在以西结书里面形容到这个天使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是掌管敬拜的顺便一提，下个礼拜我们 Woman in Worship 要讲到那个天上的敬拜跟赞美。所以我们如果你对敬拜有兴趣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路西佛原来是怎么在宝座面前是掌管敬拜的。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天使他非全然美丽他身上都是骨笛提到那个有各式各样的乐器。所以你知道他全然美丽，他又是能够掌管敬拜的因此这一个天使呢，他神没有创造撒旦，但是这个天使就怎么样呢？就骄傲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14:12这里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路西佛这个明亮之星，他 是从天上坠落的。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曾经在新约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啊，他说我看见那个怎么样，我看见那个恶者从天上坠落下来，阿们啊，看到从天上坠落下来。而且这个仇敌撒旦这个天使他坠落下来的时候，不只是他一个路西佛坠落下来，他还带着什么许多的天使都从天上啊跟他一起坠落下来。大概有多少啊，大家知不知道？
三分之一。
对对对，哎呀很棒，你们很棒，三分之一的天使下来。那我也顺便提哈，三分之一的天使啊，堕落的天使下来，那还有不堕落的天使有多少啊？
三分之二。
那其实还要问，请问大家，天使有没有繁殖能力？感谢主啊，我就很兴奋了，因为呢仇敌撒旦只有三分之一而已，他们啊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是好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圣经上也跟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神都有差派一个天使来保护我们，有没有啊？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啊？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神都有差派一位天使也特别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阿们。好，那天使是没有生殖的能力，生长的能力，所以天使以前多少现在还是多少，不过有三分之一是堕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很高兴啊，那魔鬼势力只有三分之一的啦，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害怕仇敌，害怕魔鬼啊。其实属主的儿女，信主的人，我们比魔鬼大得多了，阿们啊，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但是这个仇敌撒旦，或者我们说路西佛，为什么会从天上坠落下来呢？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几个特别的地方啊。这一个仇敌撒旦路西佛，我们我想请你从13节到14节你来找找看，这里提到的他坠落的原因啊，里面提到多少啊，多少个我字，数数看。我们看到这里提到几次跟我子有关系的啊，有人说五次，有人说六次哈、啊。我想应该我们一起来看哈。13节说哈、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哈、啊，在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14节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还有讲到什么？我要与至上者同等。6次提到我要。弟兄姊妹，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当这一个恶者仇敌撒旦路西佛哈、啊，他从天上坠落下来的原因就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啊！我要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要我的宝座哈、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可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下的时候，就是不与上帝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但是路西佛他就在那里骄傲，他在那里什么都是看重自己。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就想到哈，如果今天我们属于主的子民，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任何事情都想到我哈，想到我要的时候，我们就受了仇敌的当哈，我们就会与仇敌为伍哈，我们就会落在那个圈套的里面。那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欢迎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我，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我要，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想要去跟别人争权夺利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想比神更大啊，想做神。那我想这些都是圣灵可以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要我的宝座上能够下来。 我就在想，我其实在经历神营会的时候，因为我也会提到哈、啊。那么，不过今天我再讲一下，你知道，常常啊，我们自己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骄傲啊，我们总会看到什么别人眼中的什么啊。
是
别人眼中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什么眼中的良木啊，对不对？对啊，我们常常只是看到别人那些不那个让我们觉得很受不了的事情，可是我们却看不见自己。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就讲有一年啊，我的孩子去参加一个music camp。他们参加一个 music camp 回来，就买了那种T 恤哈。那买了 T 恤回来以后，我一看他买的那件 T 恤，我就非常的高兴，因为在那个 T 恤上面哈，有一句话，这个句话那个字哈，叫做 light my pride down 哈，让我的骄傲下来。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觉得神垂听我的祷告哈。那我就觉得说，我常常为孩子祷告。求神让他们能够谦卑一点，不要这么的骄傲哈！哎呀，我当时好高兴哦！我说神啊，你真是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呢，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觉得那个神是不但是垂听祷告的神哈，神的那个祷告是这样子的有功效，所以我就好高兴哦。那结果过了几天呢，我就看见我的女儿哈在换她衣服，她就穿上了那个她所买的 T 恤。那她在我看她在穿那件 T 恤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 T 恤上面的字 Light my pride down 不是写在前面的哈，是写在背后的哈。换句话说，当她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她自己看不见哈。Light my pride down，我站在他的背后，谁看见了？我看见了。所以那一天的神就在透过这件事情提醒我哈，你不要只看见人家眼中的刺，你要看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天，神让我发现一件事情哈，不是我的女儿骄傲，是我太骄傲了。我常常觉得她应该要谦卑一点，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何等的骄傲。所以是 light my pride down。我觉得她那件衣服是神透过这件衣服在对我说话，我要让我的骄傲下来。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总是有这个我要、我想哈、我想要得一点荣耀，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注意到我。如果我们里面我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跟仇敌是一国的了哈。所以求主今天早上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从我的宝座上下来，不是在这里好像这个路西佛在说我的宝座要在神的重心之上，而是我要从我的宝座上下来，我必衰微，主必怎么样？主必兴旺。我就想我们这两天我们在退休会里面哈，神就透过刘伟茂牧师就跟我们在分享，特别昨天晚上他就分享这一个羔羊哈、当他分享羔羊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他分享那个羔羊就在宝座上，他说他就想到说今天我们想到宝座的时候，我们应该会觉得狮子应该坐在宝座上嘛，好，狮子坐在宝座上，或者我们会觉得应该比较一个更让我们觉得有权柄、有权力的，可以坐在宝座上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谁呀？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让一只小羔羊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所以当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哈。神自己这个羔羊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么这个羔羊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经文，其中特别有个地方是讲到。我想我们都晓得，施洗约翰哈、跟主耶稣，施洗约翰呢，他在约旦河为人受洗的时候，那么主耶稣也来要准备接受洗礼，当时施洗约翰就说什么，你的能力比我更大，我替你解鞋带都不配哈、那我应该受你的洗，可是你怎么反要受我的洗呢？可是主耶稣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哈、所以主耶稣就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约翰就为他受洗。可是接下去圣经上约翰福音 就记载到主耶稣受完洗以后呢，那么主耶稣开始有一些的侍奉服侍的时候，就很多的人都到耶稣的那里去受洗啊。那么他们到耶稣那里去受洗的时候呢，就有人跑来跟施洗约翰说，哎呀，你在约旦河受洗的那个人啊，现在别人都跑去他那边受洗了。那意思是说，老师啊，这个太不公平了，你为他受洗，可是现在他去他那边受洗的人啊，比在你这边的人更多，而且很多你这边的人都跑去他那边受洗，你说这个是不是心里面酸溜溜的啊？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施洗约翰却在那里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在后来称赞这个施洗约翰说，在天国里面他是什么？他是大的。阿们。在众先知里面，他是要被神来抬举的，被神来高举的。所以昨天晚上我再一次思想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多少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晃一点，那别人衰微一点。但是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衰微，让神兴旺，让我从我的宝座上下来，我从我要的里面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被高举。所以求主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不要让骄傲自大自己在神之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那么因此当我们提到这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再跳到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一个以赛亚他再一次在神的那里，神不但有默示给他，神又把意象给他。这个意象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里面就看见征战，就看见很多惊惶的事情，看见毁灭，看见这一个仇敌好像非常的可怕，要来。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以赛亚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里面，他在这里说了几句话。我们一起看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开始他说，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我们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得何惨，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仇敌，这个巴比伦，将来有一天他会怎么样？他会倾倒的。他虽然这么骄傲的，什么都想要跟神比他是这样子的坠落下来，但神的话语还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会怎么样？会倾倒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关键就看见以赛亚被神的感动，在意象里面所看见的敌人，虽然在那里摆设宴席敌人虽然在那里好像这么的厉害可是呢，圣经上二十一章第五节就说，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是又吃又喝的。但是今天首领的那 你们要起来用油抹盾牌。换句话说，敌人在那里好像摆设宴席，又吃又喝的啊。敌人在那里那个起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侵略，有这样子的一个可怕，有这样子的一个征战啊，要迎面而来。但是今天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首领的，你们要起来做什么事情呢？用油抹盾牌，用油抹盾牌。换句话，什么叫做用油抹盾牌啊？用油抹盾牌，意思就是我们要用祷告的膏油来抹这个盾牌。我们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膏油能够厚重，上次我们提到能够断开一切沉重的轭，用油抹盾牌，这是讲到祷告的膏油。我们需要用祷告让我们这个盾牌是有保护的，让我们这个盾牌里面是发亮的，我们这个盾牌里面是可以抵挡仇敌的，阿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起来手做首领的，特别要用抹油来抹盾牌。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啊第一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哈，对不起，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21节，第一章第21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21节，基利波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这是我们想到在大卫的时候，那个扫罗在那里打仗，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下，当扫罗在那里打仗的时候，扫罗失败了，好，他不但失败，他怎么样，还那个被那个失败，所以当扫罗在那里失败，而且他的孩子儿子也在那里失败的时候，大卫就在那里做了一首诗歌啊，来哀悼这个扫罗，来哀悼扫罗的作为。在大卫的心目中，扫罗是什么？其实扫罗是一个英雄啊，扫罗其实是个英雄。虽然扫罗曾经有追逼过这个大卫，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扫罗仍然是一个英雄。所以他在那里做了一首歌来追念这个扫罗，来追念他的儿子约拿丹。但是在这一节经文特别讲到，他说英雄的盾牌在哪里呢？英雄的盾牌在哪里呢？他说扫罗的盾牌仿佛怎么样？仿佛未曾抹油，仿佛未曾抹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盾牌抹油是非常重要的，盾牌需要抹油，抹油里面有那个膏抹，这个盾牌有保护，这个盾牌能够与仇敌来征战。因此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讲到用油抹盾牌的时候，这个油抹盾牌就表明了我们要用祷告来抹这个盾牌，我们要用祷告成为我们的盾牌，而且我们的祷告里面是需要有圣灵的膏油啊，用油抹盾牌，祷告的盾牌是需要有油的，是需要有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有圣灵的启示，在祷告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第六节以赛亚书21章第6节就讲到，他说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们将所看见述说，你去设立守望的。那么因此我们知道，做一个守望的，做一个祷告者啊，是能够有看见的能力，能够有听的能力，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能力，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做一个祷告的人，你能够 靠着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的眼睛，膏抹我们的耳朵，也膏我们的口。而且这个守望是白日黑夜都要在守望楼上的，阿们。白日黑夜都在这个守望楼上，所以做首领的要起来祷告，要靠着圣灵的膏油来祷告。主对我说，你要去设立守望的，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要说出来。你看见什么，你说你听见什么，你要把它诉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祷告者，一个守望者，一个以赛亚，这一个先知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他也可以看见，可以看见仇敌的工作在哪里。所以这段经文真有意思，他说当他在那里守望的时候，他就可以看见仇敌的军队来了。这个军队里面包括有骆驼队的，有包括什么，有包括驴队的，好像而且这些仇敌来都像什么，都像狮子在那里吼叫一样啊。所以仇敌好像狮子一样到处寻找要吞吃什么样的可被吞吃人啊。那你今天要做一个不可被吞吃的人，对不对？仇敌是在那里好像狮子的吼叫一样，要来吞吃可以被吞吃的人。我们看见那个仇敌一队一队的来，有的是骆驼的队，有的是驴队啊，好像一队一队的军兵来。但是这个以赛亚说，当他守望者在那里用油来躲盾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来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宣告说巴比伦怎么样，你要倾倒了，巴比伦要倾倒了，仇敌的工作要倾倒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看见仇敌会倾倒，阿们。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仇敌倒了，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回应诗歌唱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对不对？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看见复兴的来到。复兴来到的时候，仇敌的工作都要倾倒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但是读以赛亚书，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能够兴起，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一个祷告者，能够为这一个时代来呼求，为着神的工作来呼求，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人是需要用油来抹盾牌的，这个油是圣灵的膏油。我们需要能够知道神的灵在哪里运行，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赛亚书21章就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起来成为一个祷告者。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是首领，你是首领，如果你是首领，你更要起来祷告，而且要设立守望者，设立其他的一些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的人。那么请问你到底谁是首领呢？首领是牧师是首领吗？那一定是了哈。那还有谁是首领呢？
小组长。
小组长还有谁是首领呢？区牧哈。还有谁是首领呢？
家长。
家长哈。还有谁是首领呢？你都不敢说你是首领哦。其实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成为什么首领。你对哪一些人是首领啊？
需要的人，软弱的，
需要人，软弱的人。还有呢？你周围没有信主的人，你就是什么？你就是首领啊。好，你要带领他们信主。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你要做什么？你要做首领，对不对？好，我们不要害怕做首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做首领。只是呢，在首领里面有的可以管1000人嘛，好，有的管100人嘛，有的只管1个人嘛，好，有的可以管2个人，管5个人。但是怎么样，你只要能够带领一个人，让这个人能够 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什么？你就是 leader 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有心里要有一个大志哈、哦，不要说哎呀没有，我做平信徒就好了。圣经上根本没有平字这个字啊、哦，没有平信徒，圣经上只有什么圣徒跟门徒，没有平信徒哈、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你做门徒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不但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还要教导别人也做门徒。阿们，做门徒就教导别人，要来学习主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教导别人也能够成为门徒的人，那你是不是 leader 啊？你就是 leader 啦，对不对？好，那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说，我是 leader。有人口都没开，再说一次，来，我是 leader， 哈利路亚，你是 leader， 你就要起来，起来，成为一个祷告者，白日黑夜都要起来祷告。你说那是不是不要睡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白日黑夜，是表示你要在神所招的时间里面，你能够起来跟他一起同工，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甚至有人是专门中午祷告的哈，那也可以。反正我们都是要起来祷告，让这个祷告，白日黑夜的祷告里面都能够不止息。起来祷告，我自己在经验里面哈、啊，我就发现，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哈、啊，或者是半夜睡不着觉，如果你每一次睡不着觉的时间哈、啊，大概是4点左右哈、啊，4点到5点中间，或者是3点半到4点半中间的啊，我要告诉你。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啊，我今天又睡不好了哈，我早上没精神了哈，上班怎么办哈？就在那边拼命求神让你睡着，然后还要请牧者为你祷告啊，为你医治你的失眠症啊。其实我要跟你说，如果是你经常在晚上在这我刚刚讲的3点半到4点半，或者4点到5点中间都睡不着觉，而且脑筋非常清楚哈，我要告诉你，很可能神就是要你起来。来做一个代求者。你知道圣经上耶利米哀歌里面告诉我们哈，耶利米哀歌里面怎么跟我们说呢？我们一起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啊、哦。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第2章19节。耶利米哀歌第2章19节，夜间。每逢朝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夜间每逢朝更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时辰哈，刚好就是什么朝更的时候。所以每逢夜间朝更的时候要起来做什么呢？起来呼喊，要起来呼喊，要为着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的孩童们来呼喊，为他们的性命来向主举手祷告。所以在每逢朝更的时候是一个起来祷告的时候，阿们。那么若是神给你有特别的恩典，神选召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清醒，你就起来怎么样向主举手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守望者白日黑夜在神所指定的时间，在神的时节里面，在神的时辰里面，你被感动的时候，你就起来向神呼喊，哈利路亚！你越呼喊，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就越清楚啊，头脑清楚，圣灵开启你。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仇敌的工作可以退去的，你可以从信心里面做这一个宣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你都要把它诉说出来，这个诉说就是做一个宣告，我要来宣告神的工作，我要来宣告神的征战，我要来宣告那个恶者的作为要倾倒，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做起来宣告，做一个祷告的工作。那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巴比伦他要受到刑罚是跟一个守望者有关。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讲到仇敌要退后 的时候，是跟一个祷告者有关的。你盼望仇敌能够退后，你盼望你不上仇敌的当，你在这场征战里面能够征战得胜，你就要起来祷告，阿们。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都要起来呼求，能够起来祷告。那么，我们接下去再看到以赛亚书这里，就让我们再看见好几个外邦的地外邦的城市，外邦的后来的国家也神的预言也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他们将来的状况。那我们先看到我讲义上已经写出来有好几个仇敌的作为，比方我们先看到非利士地14章29节里面就讲到非利士的全地，非利士全地都要消化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的一个强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整个他们的历史里面，他们是非常害怕非利士人的，因为非利士人很强壮，非利士人常常让他们被欺压。如果我们看圣经士师记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那里打仗都是什么，常常都提到非利士人起来让他们非常惧怕这个非利士人。但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就这里我们看见非利士的权力都要被消化，非利士全地都要被消化，并且神要把他的百姓要救出来，还要来建立锡安，他百姓中很多的困苦人都要投奔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非利士人要被消化。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非利士地了？非利士人有没有了？加萨走廊那个是我们看见，但是基本上在圣经里面的非利士人跟非利士地现在已经怎么样，已经是看不见了，这是以前，现在都变了，都不叫非利士地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摩押。摩押过去摩押在圣经上我们也看见摩押这一个民族，或者是说这一个城市，这个国家也对神的百姓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熬炼。这个摩押在摩押人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非常的过去也曾经是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圣经上讲到摩押可以在一夜之间，雅尔跟基尔都要变为荒废。雅尔跟基尔是摩押的城里面的一个大城，也可以说好像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一个 capital 的city 。那么都会归为无有，都会归为荒废，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在这一段以赛亚书15章特别讲到摩押，因为他极其的骄傲，他狂妄，他愤怒，所以他要被藐视，他自己以为自己强壮，自己以为自己非常的骄傲，但是在神的眼中，骄傲、狂妄、愤怒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摩押，而且这个摩押是一个没有敬拜神的一个国家一些的城市，所以摩押要归于无有，要变为荒废。但是提到摩押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摩押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摩押，还有几节经文让我们非常的受激励，讲到摩押好，我们先看16章第1节16章第1节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那我们看见这里特别讲到要把羊羔奉到哪里，给那地掌权的，提到摩押里面要有羊羔要送到掌权者的那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5节，这一章的第5节，16章第5节，这里特别提到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摩押 仍然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里面看见在摩押这块地图上面，在摩押的这个族群当中啊，会有宝座因为慈爱来坚立。你们觉得是很特别的事情啊，而且说到这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而且会在什么呢？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也塑行公义。好，那我们现在想想看，摩押这个国家，或者说摩押这个族群，其实摩押这个族群，摩押摩押这个族群的人，他是谁的后代？是罗德的后代，对不对？是罗德跟他的女儿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后代，是在一个很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在一个道德一个伦理里面是一个混乱的情况里面出来的。那么摩押这个族群在圣经上面，特别在利未记里面，在摩西的五经里面也跟我们提到，摩押人的后代是不能进谁的那个耶和华的什么是不能进耶和华的殿，要摩押人的后代有几代，连续多少代是不能进耶和华的殿，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有，我们提到的摩押但是你知道吗，摩押的转机在哪里呢？我想我们都晓得，在圣经上面有讲到有一个摩押的女子，她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请问这个摩押的女子是谁？路德。我们仔细想看，你看圣经上多么奇妙，摩押的女子路德，这个路德她是一个摩押人，她本来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是没有份的，她的族群在神的计划里面好像是没有份的。但是路德的时候，她的婆婆拿厄米跟路德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媳妇说他说我现在听见伯利恒城里面丰富起来，因为他们以前在伯利恒的时候因为饥荒就跑到摩押地去，那么听见伯利恒城现在丰富起来，所以我想回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呢我是寡妇，你们两个也是寡妇，带着你们两个寡妇要一起回到伯利恒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拿厄米就要把路德跟他的另外一个媳妇要打回请他们回家但是当时的路德就在那里说了一句话语，路德在那里是抓住了他的机会，他在那里宣告说什么？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不要叫我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因为路德的这一个认定，我们看见路德就为他的以后，为他好像他这一个摩押的后代，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救赎的恩典，哈利路亚。我们讲到路德，当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回到这个伯利恒城的时候，前几个礼拜刘牧师也讲到信息，也讲到这个路德那我们就看见当这个路德他抓住这样子一个机会，他认定这位神就是我的神，我们看见路德反而成为什么？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哈利路亚。大卫就是生在耶西的家里面，耶西的父亲就是谁？俄贝德。俄贝德是谁呢？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儿子俄贝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摩押，因此这节经文里面讲到，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是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也塑行公义，哈利路亚。那我们想到我再讲一下路德我们讲到路德的时候，你知道路德在那里说这一句话语，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当路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路德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对不对？以色列成为国家是什么？是在这件事情之后的，是在这个 路德记之后的，是以色列成为国家是在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做先知，其实第一个国第一个王还不是大卫，第一个王是谁呢？是扫罗。是扫罗做扫罗的时候，百姓来到撒母耳的面前说，别的国家哈、啊，别的国家都有王来统治他们，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没有王来统治我们，请你替我们设立一个王。所以当时的撒母耳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这些百姓不要你做他们的王哈，他们要我给他们设立一个王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就告诉这些百姓，这个王会做什么什么事情，比方会啊，让你们的要征税啊，要把你们的儿女都给他做奴仆啊，讲了一大堆那个王的一些很残忍的事情啊，或者很欺压的事情。可是那些百姓说什么？我们还是要王，我们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要一个王，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后来这个国才开始被建立起来，被成立了一个国。但是在路德的时候，路德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以色列连一个国都没有，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引领里面，当这位路德来认定这位神的时候，神开阔他的眼界，开阔他心里的疆界，看见幕后以后所要成就的事情，从他的口中就有这一个宣告出来，你的神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对摩押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见是有宝座要因为慈爱来建立，在这个宝座上，在大卫的帐幕中会有一位坐宝座的。那我们在看到这一段讲到这些外邦的国家、外邦的城市哈，我们也看见古时也看见埃及的一些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18章到20节里面，18章到20章里面，我们看见特别提到古时，也提到埃及哈。当他提到古时的时候，就讲到古时是从开国以来极其的可贵，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的分开。那我们其实我们在读这些外邦人被有审判要临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特别想到，神的审判要临到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啊，神都会给把一个理由说出来啊。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提到他们的骄傲，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情况，提到摩押人的时候提到他们的骄傲，提到他们的他们在神面前的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同样的，当提到这一个古时的时候，特别跟我们讲到古时这个国家曾经做什么，践踏人的地哈，非常的可怕，他们极其的这些的民非常的可怕，他们是分地界，是践踏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一个国家得罪神的地方，也得罪人的地方，所以神的审判会临到。阿们。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神不是随意的审判，神的都是有原因的。可是我们也看见在讲到古时的时候，他后来讲到到那时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那我也想在这里请问大家一下哈，古时现在是哪一个国家？古时现在是哪一个国家？伊索比亚。好，伊索比亚。那不晓得大家想不想伊索比亚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啊？伊索比亚在使徒行传，最近我们不是查小组查经查使徒行传，有一个什么太监呢？有一个太监哈，使徒行传里面说有一个太监，他在车子上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谁跑过来跟他说话？ 啊，对，菲利跑过来跟他说话，说你读的东西你读得懂不懂啊？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太监从哪里来呢？啊，是不是从哪里来？古时嘛，哦，从古时来。那好，那我们再想古时伊索比亚哈，那你们有没有听过黑色犹太人呐？有哈，黑色犹太人呢，基本上我们现在讲到的黑色犹太人，就是讲皮肤是黑色的哈，黑色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啊，伊索比亚哈，伊索比亚。那很多伊索比亚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不是说伊索比亚人都是犹太人，要搞错了哈。说伊索比亚里面有皮肤是黑的犹太人哈。好，那我们再想想看哈，在圣经上面有讲到有一个王很出名的叫所罗门，大家都知道哈。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所罗门很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呢，当时所罗门很有智慧的时候，各国的人都要去朝贡，好，都要把他们的礼物带到耶路撒冷，都要拿到那个所罗门的那里去。很多的国家都来朝贡。那么来朝贡的时候呢，那其中呢，圣经上就是说，就讲到有一个女王哈，她听到这个所罗门这样子的有智慧，所以她也来朝贡，她也来怎么样，想要听一听所罗门的智慧到底是怎样子一个智慧哈。你知道那个听说啊，这个是传说哈，传说。那么传说呢，这个女王呢来看到所罗门的这一切的时候，圣经上给我们记载，这个女王就什么看得魂，那个好像都不能说话了哈。那看得非常的非常的让她惊讶。那么因此呢，在历史上面，在传说当中哈，就说后来这个所罗门王呢，就跟这个女王呢，后来就生了一个孩子哈。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传说中什么黑色的犹太人的起源哈。那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不但是会去参观哈，传说中耶稣基督降生啊，耶稣被钉十字架呀，死里复活的地方。那么在旁边的在里面就有一个伊索比亚建造的一个殿堂哈。那我们进去，那伊索比亚人很瘦很小的，所以他们那个殿里面是进去是非常小的。那么他们就在他们的里面，墙壁上有一整排，你去过以色列人都晓得，有一整排的那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就把当年的这个所罗门王跟这个女王哈，示巴女王哈，那个在那个去朝贡所罗门王的这一切的故事历史，全部都画在他们的墙壁上哈。那这是传说，这是传说，不知道有多少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大概那个这个传说也蛮应该是蛮真实的哈，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伊索比亚的犹太人，黑色的犹太人哈。那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古时，他说到那时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哈，就是神为他安置民的地方。然后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埃及，特别提到埃及哈。那我们看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翻到十九章啊，提到埃及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十九章。那我们知道埃及跟以色列的关系哈，是从以前很早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摩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跟埃及中间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埃及的时候，神就在这里责备这个埃及，因为在埃及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哈。那么但是神也说，埃及的偶像就要在神的面前战兢，埃及人的心也要在里面消化，江河都要变臭。埃及人最 proud 的就是他们的尼罗河哈，尼罗河的鱼蛮好吃的。尼罗河哈是埃及人最骄傲的地方。但是神在这里说到，因为他们的偶像这样子的多，惹神的愤怒，将来有一天连这些江河都要变臭哈。那么我们也想到当时年的这个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石灾啊，基本上这埃及的石灾也是对付每一个在埃及当时候每一个偶像所带来的权势。所以在埃及的石灾里面，神要毁坏他们当时的这个偶像的膜拜，这个偶像的权势。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埃及，讲到埃及的状况啊，埃及也是一个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埃及的手中被欺压有这么多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列王记也好，是历代志也好，是犹太人的王或者是以色列的王哈，每一次当他们在征战当中，他们想要再去投靠的还是谁呢？还是埃及啊。所以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说，神就在那里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投靠埃及，你们要来投靠神啊。可是他们却一天到晚每一次有难的时候，有征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还是想去投靠埃及。特别在以赛亚后来这些王要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要毁灭、要被掳的时候的那一些王啊，他们在难处当中，在征战里面，要在那种惊恐的当中，他们还是去投奔谁呢？还是想要去投奔埃及。所以神的愤怒、神的警告、神的警语都在他们中间，并且特别讲到这个埃及的日子，讲到这个埃及要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的被神来审判。但是讲到埃及的时候，神在这里也给我们几方面的安慰，在埃及这个国家，所以让我更想到，我们今天也需要为埃及这个国家来祷告。十九节说，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换句话说，有一天当大日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什么时候会发生，可是上帝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大日的时候，埃及地会为耶和华来筑坛。哈利路亚。讲到埃及在他的边界上会有为神所建立的柱子，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有一天在这个埃及还要来，神要在他们中间要做他们的救主，他们要在这个地方要来为神来筑坛。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埃及要来认识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因此我们想到埃及的时候，就让我们也能够为埃及来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又当中知不知道我们的教会哈，也有支持埃及的事工，大家知道吗？啊，在我们的我们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有支持一对夫妇，他们是在埃及里面有侍奉的、有服侍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杂志哈，他们盼望在埃及有一些的埃及人能够看到这些的杂志，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所以我们教会有支持这样子一对宣教士，埃及人是在埃及来服侍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见，这个埃及神虽然会击打，但是神要来做医治的工作，神愿意埃及能够归向耶和华。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哈，我们十九章二十三节跟我们就念二十四好了，请。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些经文太奇妙？讲到三个国家啊，讲到埃及、亚述跟以色列要使世上来得福。请问今天这样的状况我们看见没有？还没有看见。亚述、埃及跟这个以色列三个国家要使世地上的人来得福。这里神说埃及是什么呢？埃及被神称为是他的百姓。好，那我们想到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希律王要杀婴孩，所以他的父母约瑟跟 玛利亚就带着耶稣去到什么地方呢？去到埃及啊！所以神在话语里面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上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就讲到，埃及是什么？是我的百姓啊！埃及是我的百姓，但是以色列却是神的什么产业？但是埃及跟百姓，那还讲到亚述了。亚述这个国家原来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亚述就是什么？是上帝手的工作。虽然这个亚述国一点都不认识神，这个亚述国是真是在神的眼中真的是这样子的恶劣哈，是这样子的拜偶像。这个亚述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国家，但是神仍然说什么？亚述是什么？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啊，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那么但是神在这里说，这三个国家有一天都要使地上的万国来得福。可是现在你看到这个状况没有？还没有。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要为这样子的情况来祷告，求神的作为，求神的心意啊，能够被看见。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以色列那一年，刚好我们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去了三个国家，我们去了埃及，去了约旦，去了以色列三个国家。那一次我们从埃及哈、要进入以色列的时候，那中间在路上反正就是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不太顺利的地方。正在过边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等啊，差不多坐在车子那边就等了三个钟头，等了很久。那我在过边界的时候又很着急啊，那我们就在那里祷告，也唱一些诗歌哈。后来我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说有一天啊，这个三个国家都要起来使世上的人得福。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团队里面当时的弟兄姊妹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举手，我们来祝福这个国家，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祝福埃及，来祝福这个国家，让埃及有一天有为耶和华筑的坛，有一天耶和华的边界上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有一天这个埃及是上帝的百姓，能够使地上的人来得福。我们就开始举手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在每一个机会里面如果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要抓住上帝的话语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来为神的工作来祷告，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工。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神。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虽然看见很多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在拜偶像里面得罪你，所以主，你的刑罚跟审判也会临到。但是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也看见主，你也在那里到等候。主，你也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恶者的作为，看见那个仇敌的工作。可是主，你更愿意我们能够起来成为一个代求者，能够起来成为一个祷告的。主啊，不要让我们在那里为自己筑许多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主，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你呼求的时候，让你圣灵的泉源跟水泉在我们的里面涌流，好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开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你要做的工作，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不害怕恶者的作为，能够在这个时代不被仇敌的作为来惊吓。主，让我们真的是在你圣灵的引领里面，主开始呼求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宣告巴比伦要倾倒，恶者的工作要倾倒。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是用膏油来抹盾牌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个祷告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你就是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元帅。主，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在每一场征战里面，主，我们都是因着祷告里面有膏油，我们征战不但要得胜，我们可以看见仇敌都退后。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起来祷告。主，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人常常在半夜就起来的，主也让我们可以知道，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 恩典，主让我们在半夜可以起来，在夜间交分的时候起来向你呼求，我们要看见拯救要来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